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足智，愿尽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呢，我们继续讲这个中观传论当中呢，已经讲了，就是与众不同的五种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也就是说这个真实的数量对境唯一的案例为这个囊气共有的法，就是这个可能昨天我们那个文字上的稍微盖一下，然后它这里对境数量啊，就是对境数量的法相唯一，就是它这个法相呢就不是真实的对境数量唯一案例为，就是它那个法相呢盖为真实的对境数量，就是就真正的这个对境数量呢案例为囊气共有的事法，就上面是这样。然后下面就讲那个气义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在思素当中真实的对境数量唯一是囊气共有之法，就是我们要了解在思素当中真正的这个数量对境呢，就唯一这个案例为是气共有的法。这个呢大家应该理解吧，就是说我们这个中观传论它的特点对境数量呢应该是囊气共有的法，那就是主要表示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第二个问题开始宣讲，其而名言中人，就是我们这里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名言当中，就是虽然一些其他的这个给路派的有些论师啊，他们认为是总观隐僧派的名言当中也不承认这个自证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但是我们这里呢就是观点有点不相通，就是他这里说是名言当中呢就是应该有这个自证。那么什么是自证呢？他这里下面做一个这样的解释，尽管不是遗体的自身分分为囊指宿指之对境的觉者，我们所谓的这个自证啊，所谓的自证的话呢，就是尽管并不是是一个法的本体上就是分两个，一个是囊指一个是宿指，就是并不是这样分的，比如说一个法的本体上面这就是宿指这就是囊指，这样分开的话呢，就是在一个自证的本体上呢就是这样分呢就是很困难的，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自证呢，就是我们自明自知的性，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性，自己的这种性是什么样呢？就是这个远离了无情法的一种明觉的这个觉知，就是这个就叫做是自证。但是这样的这个自证呢，你说是它的这个对境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它的由境就是这样的，这样详细观察的话呢，就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它这里呢，尽管并不是是一个法的本体上呢，就是分为这个囊指和宿指的这样的这个对境，并不是这样的。而是从前处无情法升起明觉本体的意义上按理为自证的，明眼是实属合理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按理自证呢？所谓的自证呢，他已经牵出了这个无情法，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呢就是自己明白，就是他肯定不是跟外面的这个仕途啊瓶子啊等等就是不像这样的，而且他呢升起这个明觉的这种本体，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一刹那间当中呢就是升起嗔恨心，或者是刚才呢就是升起信心，或者呢就是升起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个念头的话呢，那么这种念头呢已经这个远离了无情法，而且他自己的这个本体呢就是自明自知的，我们平时人们都是讲人固有自知之明，就是也是自己呢就是知道是自己做了什么，自己的这种心态呢就是已经明明白白的，那么这个就叫做是所谓的自证。东观当中比如说萨迦派啊、给路派啊、尼玛派，就是他们的一些这个大的辩论场所当中呢，阿赖耶名言当中是承不承认的观点也是是非常这个大的问题，然后这个名言当中承不承认自证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是非常大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这个应该清楚，清楚是什么呢？在名言当中这样的这种这个自己明白自己的这种心态远离无情法的这样的一种觉知呢不可缺少的，就这是的确不可缺少的，就这是一定要安理的。如果这样安理的话呢，也不会照着自己对自己起作用想为当任何过失。如果我们这样安理的话呢，就是有没有自己对自己起作用，比如说包基金佛陀也是说自己对自己起功用是不合理的，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说法。那这里呢如果自己明白自己的话呢，就是会不会有这种过失呢？就是不会有这种过失。为什么呢？我们在名言当中呢，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详细的观察之下呢，就是自己就是
是明白自己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合理的。其实佛陀也是说是自己就是自己的护主，就是入中人的这个讲义当中也应用过，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护主。那么自己就是自己护主的话呢，就我们有没有必要观察去这个能护主的是谁，然后受护主的是谁，这样的话这两个只是成立还是不成立，就是同体还是异体，这样观察的话呢，就是明眼的很多这样详细观察下来的话呢是不合理的。就是因此说呢，自己对自己去供用的这件人和过失呢，就是在这里不会这个有的，就是不会有的。此证在明眼当中成立是绝无妨害，就是我们在明眼当中这样的一种自明自知成立的话呢，就是这一点就是摩诃仁波切，尤其是对这个扎嘎仁波切的那个辩论书当中呢，就是关于自证的问题，就是辩论的非常多。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这样的自证不承认的话呢，比如说如菩萨心论里面说的是这个自己的见闻觉知，自己的见闻觉知呢，就说是在这里并不是破的。如果我们念自证破了的话呢，那就是自己的见闻觉知全部破了。如果自己的见闻觉知全部破的话呢，那么依靠自证而其他的他证呢，就是他证是指的是无根识的了解的这种觉知吧，就是叫做是他证。如果自证不存在的话，那所谓的他证也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等等。自证在明眼当中是绝不妨害，而依靠自证而建立万法唯心，就是如果依靠这个自证这样承认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功德和特点。那么一方面呢，就是依靠自证万法这个具在为是性，就是万法的现象具在为是性，这一点也是依靠自证而安立的。甘肃对境的名言无有妨害而成立，比如说外面的这个任何一个这个色声香味的这些这个东西呢，我们要干数的话呢，依靠这个自证来凝数的。如果自证没有的话呢，就是那么凝数这些这个法的幽静在何处呢，就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这个自证呢，就是是不可缺少的，在明眼当中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不这样承认呢，那就会与毫无相干而不能实现凝数外境当，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所谓的自证根本不可能存在，就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外境呢，就是对自己的性呢，就是毫无相干的。那么这个外境呢，怎么样这个你去凝数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凝数的。比如说外境呢，就是有火红的这个火，然后这个火呢，就是接触我的这个身体，接触我的身体的话呢，我如果承认自证的话，那就我说是这个火呢，就是非常烫，就是已经燃烧我的这个身体啊。这样的话呢，我就把这个外面的这个火的这种热性跟自己的这个性呢，就是结合起来，最后呢，疼痛的这种这个感受呢，就是我可以这个发表出来，或者是外面特别特别冷啊，这种感受呢，我们这个可以。如果我们自证没有的话呢，那么这个经堂里面有这个供灯啊，就是特别热啊，就这种感觉也是谁就是没办法这个了解，就是因为外面就是东西是毫无这个相干的，然后自己的这个心识呢，就这两个是没有任何这个关系。但这一点是我们只要是佛教徒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说是不能这个承认的。除了有部宗有外的话呢，经部也承认。经不承认是什么呢？所谓的这个外境呢，实际上是我们不能看到的，但是所看见的就是一种性的现象而已，就是也就是说是外境的相。这种相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性，就是经不总也是，如果你这个说的这个详细一点的话，那就是他们也承认这个外面的这个相呢，就是并不是真正的外境，就是外面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是自性的一种幻觉，就这样承认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自证呢，就是一定要承认。如果自证没有承认的话呢，那眼睛所看见的这个设法，就耳朵所听到的声音呢，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不能合理，就是不合理。就这样呢，结果一切观现世娘的案例呢，都这个土崩瓦解。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观现世娘，观现世娘呢，我们昨天所讲的一样的，现在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色这个所看见的这些正量没有任何这个损害，更是所得到的这些外境的话呢，一般来讲是世界上的人们呢都认为是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呢就全部都已经这个没有了。为什么呢？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就是我眼睛这个看到这个外面的这个色法，从内观来讲的话呢，应该自证知道的；从外观来讲的话呢，当然是从眼识就是出现的，就是这个是从外观而见的。但内观的这个自证如果不成立的话呢，那这个所有的外境呢也不存在了。最后的话呢，就是中观应成陪，你自己刚才那个吃饭你自己知不知道的话呢，就这一点也是犹豫不定了，就是非常这个困难的。所以呢，摩诃仁波切在这个两个辩论书里面再三的讲了，我们在明眼当中呢，就是所谓的阿难隐和这个自证呢，就是一定要这个承认。如果承认的话呢，这个明眼量呢危害一点也是没有的，而且明眼量当中呢，就是这也是不可缺少的这个。所以说呢，一定要这个承认自证，就是所以他这里呢，就由此可见自证可堪为明眼量的这个唯一的观要。就是如果这个自证没有这个承认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建立明眼的很多问题呢，就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分论的这个五种特点里面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已经讲完了。那么像
像这个这样第三个观点，就是第三个观点呢，就是万法为性，万法的这个现象呢，就是为性，就是这个观点，就这个也非常重要。承认各种现象为性的幻化，进而了达名言究竟这边面，并对扭转徒生徒其理轮回之理升起成心。他这里呢说分论当中的第三个观点呢，就是一切万事万物的现象呢全部是性的一种这个幻化。如果你知道这一点的话呢，那么就是已经到达了这个名言当中的最究竟的这个本面，也就是说是名言的这个最究竟的定峰，就是已经到达了这个名言的最高的这个定峰。同时呢，就是对这个轮回当中的生死扭转呢，还有原理轮回啊，就这些也是升起信心。为什么这样呢？比如说我们首先是知道这个外面的万事万物呢，就是全部是这个性的一种幻化，性的有我，性的一种这个现象。如果你通达这一点的话呢，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依靠发生轮次的这个名言量来抉择万法的时候呢，也非常容易。就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因为我们一切都是性造的，性的这个根本断的话呢，就是一切都能断住。如果性的根本没有断到的话呢，整个轮回的各种各样现象也是见量不断的。所以对整个轮回的这种道理，就是前世后世啊，就是孽因果啊，轮回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呢，就是升起就是非常好的这种定解，就是进一步的这个就深深的这个认识到就这一道理。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性的本体没有认识的话，那就是那整个轮回的这种概念，就是这些因缘呢，那就是不能这个认识的意思。如是就原理一切所缘相状细论的实相而言，万法唯心造的这种概念呢，就是不可得的。如果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是不同的，如果我们站在就像与乘轮似的如众轮这个破这个什么四辩细论的这种观点，就是也就是说原理一切这个所缘的相状的，站在这样的这个立场的话呢，那么这个万法唯心的这样概念呢，就是也不可能得到的。因为它是毕竟是我们在这个名言当中的一种概念，万法是不是性啊，就是佛陀是不是存在，极乐世界存不存在，这些问题呢全部是我们在名言当中的一种概念，就是并不是这个生意当中的概念。如果站在这个万法你一切细论的角度的话呢，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些概念呢，就是也是就是一点也是不存在。然而这纯粹是朝你名言的一个生意当中，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并不是谈那个生意的时候，就是在名言的时候，名言当中的话呢，就是万法唯心的这个道理呢，就是一定要这个搞清楚，一定要弄清楚。如果站在名言现象的这一立场上，外境存在的这一点必定是有妨害的，就像经部中所承认那样的这个外境这个存在的话呢，那么十念轮当中呢，就是发生轮是应用了这个三个比如说这个参生力啊，什么这个相同力啊，还有那个决定力啊等等，就是有这个好多这个推理呢，就是进行这个观察。所谓的这个外面的外境存在呢，就是这是有一定的这个校正离证的妨害，所以根本不合理的。就是因此到了这个唯识以上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外境呢，就是彻底就是破掉，就是一定要破掉。外境存在的这个的话呢，就不用这个生意的这个量，就是有这个面当中有很大的这个危害，就是所以不能承认。而唯一是性，就是外境呢不是这个存在真正的事有，而是唯一这个性的一种现象，这个呢就是缺有这个真理可靠，就是缺有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例证来这个可靠的。比如说这个唯识宗的话呢，就是他说一切万法呢就是为自己的性造的，因为明显之故，一切万法呢就是为自己的性造的，以心和俱生之故。就是在我们这个两理包藏论当中也讲，我们中观庄严论当中也是后面就是唯识宗最强有力的就是有两者这个推理，就是外面的各种各样的万事万物呢，就是与性这个无二无别的。为什么呢？明显故，明显的话呢肯定是与性无二无别的，就像蒙宗的这个这个大象一样的。然后呢一切万事万物呢，就是一定是这个性以外就是没有这个他体成立的，这一点呢就是与这个自己的性这个具身的缘故，就这两个可靠的因呢，就是觉得当然这个具体怎么样用推理呢，就是到时候我们这个讲本论的时候呢，就是本论里面有这个他的这个推论方式，就是到时候再说。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万法唯心的这个道理呢，在名言当中来讲是有一定的依据，然后外境存在的这个道理呢，就是没有一点依据。因而倘若为与于观现实量的范围而承认一个名言，则无有较之根甚依处的。如果我们就是没有超越观现实量，当然超越观现实量的话呢，已经不是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色的境界，已经到了这个生意的境界了。没有到生意的境界，就是我们平凡人们所说的我们这个见闻觉知的这个范围当中吧，就是现在我们普通这个实践人我们的这种范围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名言里面呢，就是再没有更高的一个呢，
就是万法唯心的这个观点以外，万法唯心的话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名言当中，无论是这个学佛不学佛，凡是在这个觉的这个名言当中的话呢，再没有一个更高的这种这个境界，就是再没有更高的这种说法了。如果对以分别妄念按理的一切法进行观察，在任何法也是不成立的。这个万事万物进行观察的话，当然这个观察呢，如果用名言量来观察万法唯心是非常合理的。如果用圣意量来观察，如果用神意量来观察的话呢，那么任何法都是不能成立的。虽然在这个神意量来观察的时候呢，任何法都是不能成立的，但自显干数无起不灭的现状一时时你必当成立记忆性的现象或者是自显，就这一句大家一定要立即就是，就像宗喀巴大师所说的那样，就是万法为这个性的这种这个幻变，就是假立，就是那么这样的这个性假立的这个万事万物呢，我们这个如果用神意量来进行观察的话，当然是唯程序也是不成立的，就是。但是我们在这个凡夫人在世间当中，我们自己前面所凝数的，比如说我听到的声音啊，我这个吃的这个什么汤啊等等，就是这些的话呢，就是显现不灭，就是这些的话呢，将于觉知的干数呢，就是一点也是不会这个灭尽的。这一点呢，是以自然规律的这种事实理来成立的。那么事实理来成立的是什么呢？成立的全部是性的一种现象，或者是性的一种这个幻变而已的。意思就是说呢，比如说今天呢，就是就我吃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苹果，然后这个吃的这种苹果的话呢，实际上是它是性假立的，但是这个性假立用声音量来观察的时候呢，苹果也不成立的。当时我觉得这是特别好吃，这一点也是不成立的。但是我们在从名言量来进行这个推测的时候呢，名言量都是以事实理成立，事实理成立是什么呢？就是这是我的这个性的一种这个由我而已的。为什么呢？因为对我来讲，事实这个苹果是很好吃的，但实际上苹果的本体上呢，就并不真正存在好的东西。如果有的话，那就是那么任何一个众生呢，就是吃了这个应该产生这样的这种感受，但不一定是有些众生吃了以后呢，就是不好吃；有些众生呢，就是根本吃都不吃，就是所以这就是说明是它是性的一种自显，这一点是以事实理成立。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如果讲的这个神意量的话呢，这个万法呢，的确是在神意当中一切都是不成立的。神意当中不成立呢，世俗当中呢还是全部是性的现象，只不过我们这个性呢有各种各样的一种迷乱的染污，就是已经在这个上面，然后依靠这些染污呢，就是最后这个现象种种这个外境，就是这一点应该会这个明白的。如果越过它，显然就是属于是超离明眼的圣意的领域了。如果我们这个这种这个见闻觉知也没有，就是刚才说是苹果的这种概述呢也是没有的，已经越过了这种界限的话呢，那必定是它是属于这个神意地的领域了，就是不是我们这个眼底的范围呢。应当料之，绝不会再有一个居次至上之名言。所以我们万法唯心的道理呢，一定要了之，一定了之什么呢？就是万法唯心的上面绝不会再有更高的一种名言的案例方法了。当然这个也是从名言量自身的角度来案例的，名言自身的角度来案例的话呢，就是万法唯心是最高的。如果它的前面就是经过声音量的观察的话呢，还有可能更高的一层，比如说我们中观的这个单孔啊，中观的这种单孔的话呢，门风仁波切下面呢介绍的时候呢，就是它也是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四速地。如果四速地的话呢，那么万法唯心和万法唯空心，就是这两个比较起来的话呢，虽然是这两个都是世俗的一种境界，但是世俗当中的话呢，万法唯心的这个境界高还是万法唯空心的境界高呢？应该这个万法唯空心的境界高。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就是不经过这个声音量的这个前提下，单单是从这个名言量的这个角度来建立的话呢，就是那么所有的这个量当中，在世俗当中呢，就是再没有更高的这种这个境界了，就是万法唯心是最高的这个最无上的一种境界。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法称人是开显佛陀慧眼，如你如舍所彻见完法思想之迷矣的名言道理的精髓也仅此而已。就是法称人是呢，当然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佛教的这个宗派当中的话呢，就是法称人是和称了人是的智慧呢无与伦比，依靠他的这种事实智慧力呢，就是生普呢就是无数的这个外道，而且呢依靠他的这种智慧力呢，完全让这个揭开了佛陀的究竟深深的迷矣。因为法称人是呢，就是他所开显的什么呢？就是佛陀这个慧眼，这个所照见万事万物的真正的这个事相的迷眼道啊，就是迷眼道是什么呢？就是万法唯心。因为法称论师的一命七论当中的话呢，他最究竟的观点呢，就是唯识宗的观点。 当然从禅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有一些这个优补的观点，也有一些进步的观点。就像昨天这个法诚人士所讲的一样的，就是他说是如果要观外境的话，那就是我依靠这个进步的梯子，就是所以也有一些进步的这个观点。但是法诚人士因明弃补的最究竟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就应该说是这个唯识宗的观点，就是所以孟凤仁波切呢，他这里说是佛陀他的慧眼所照见的这个明眼梁的道理呢，我们这个法诚人是完全能这个解释。然后因明弃补论的最精髓的最精华的部分呢，也就是万法唯性的这个道理，就是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是有些这个论师呢，就是认为因明弃补的这个究竟的观点呢是中观的秘密所在，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但一般来讲，门方仁波切啊，还有那个宗喀巴大师啊，他们在解释那个十量论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这个十量论的最高的这个境界最究竟的观点呢，就是应该这个在这个唯识宗的观点的范围当中啊，就是所以刚才门方仁波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佛教当中最这个了不起的就是法诚人士。法诚人士他揭示的时候呢，就佛陀慧眼所见到的这个明眼的这个道理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抉择这个就是万法唯性的道理啊，就是万法唯性的道理。即便如此，但明眼梁与生意梁相结合而宣说的，这就是本论的特色。有人这样问，既然法诚人士他在十念论当中已经把这个唯识宗的观点已经讲得清清楚楚的话呢，那就是这部论点有什么特点呢？这部论点的特点就是说是明眼梁是以这个唯识宗，但是生意梁呢就是以纵观宗，这两个相结合起来呢就是这部论的特点。当然如果单独讲的话呢，就是生意梁是像中论啊如中论啊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的，明眼梁呢就是法诚论师啊还有那个其他的无著论师啊他们的这个论点当中也讲得很清楚的，但是这个呢就是他们就并没有这个结合起来。然后这个精明论师呢依靠他的这个就是这种朝野的这个智慧，就是这两个就是已经结合起来，然后呢就是介绍给我们，就是这一点就是本论的这个特点，就是这就是我们应该这个清楚的事情。如果通达了先贤为性的这种幻化，就会对扭转轮回了脱生死的道理获得定解。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一切万法都是这个性的幻化，性的一种本性，就是没有这个实质的外境，如果通达了这一点的话呢，那么我们进一步的认识什么呢，就是轮回的这种扭转呢，轮回当中呢最后把这个无明断了以后，就是脱离这个轮回，就是获得解脱，这些道理呢就是升起了非常深深的定界。我们这个深深的认识到就是什么是这个轮回，什么是就是这个轮回的这个结果，也就是说是最后这个了脱生死。如果万法唯性的这个道理已经完全懂到的话呢，我们对这些法也应该升起信心。如果你这一点不懂的话呢，每天都是这个问思修行，每天都是怎么讲怎么说的话呢，就是恐怕一点也是不懂的。所以呢这也是殊胜定界，也就是说心中所住各种各样的颠倒习气所牵引，接连不断的涌现出形形色色如梦般的世间现象。也就是说万法唯心的道理通达的话，那就是我们完全明白。明白什么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习气就是沉留在这个心上面，最后呢就是这个心呢就是通过各种的因缘，就是已经就是涌现出形形色色的，就像我们在做梦一样的入道轮回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呢，全部是以心的一种这个幻化而变出来。所以这个中观应该就是将这个这个唯识和宗观相结合的论点，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无光尊在的七宝藏里面所讲的这个道理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差别，就是这也全部是习气引发出来的，就是这个道理呢，一定要这个搞清楚。万事万物出来心以外，再也没有这个其他有着这个充分的这个理由。万事万物出来心以外，没有别的这个东西，没有别的有什么样的充分的理由呢？就是他这里心被烦恼所左右而扭转世间的这一现象，即便是如来的妙术也是无法阻挡的。那么心呢就是被这个烦恼作用，就是被烦恼染污，何来呢就是扭转整个轮回当中。这一点佛经里面也说了，众生的引力现象的时候，佛陀这个升起这个妙术的话呢，就是也阻挡不了。就是去年我们讲大圆满心性修习因果品的时候呢，也应用了很多的这个校正，就是有些众生真正引力现象的时候呢，具有圆满功德的佛陀已经来到他的面前的话，也没有办法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是这个众生的心呢就是被这个烦恼迷惑了，被烦恼迷惑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引力现象，业力显现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众生一定要就干受他的这个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佛也是无能为力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如果我们通达这些道理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些这个情况呢就是很明白。如果没有通达这些道理的话呢，有些人说啊，这个那么佛陀加持加持都不行呢、啊、那么这个什么什么人已经生病了，就是给他加持加持，为什么是加持的还不管用？这个不管用肯定有他的这个原因，就是所以说真正万法唯心造的这个道理呢，就是没有明白之前 这里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有点深，就是再加上我也可能讲的比较这个略吧，就是应该还有很深深的这个意义在当中，所以希望你们呢，就可能是看这个一遍就是肯定不行的，然后听一两遍辅导呢，就是还不行的，以后呢再三的这个看再三的讲再三的学，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最后整整纵观这个专论是这个中医部分通达的话呢，我们很多的这个纵排的这个就是最关键的这个要点呢，就是自然而然解开的，所以我们。现在学院当中也是中观专论是中医部分呢，就是有些刊博的话呢，就是愣背得到，有些中观班呢，就是他们的话呢，就经常把这个中医部分就是背了，也有这种情况。然后有些的话呢，就是中观这个专论是的中医部分呢，没有这个其他的时间的话呢，就是光是把这一部分呢，就是讲一遍，就是所以这个呢，非常的这个重视，这方面的每一个字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心里面有一个念会的话呢，对任何一个宗派和对整个大乘佛法呢，就是大好这个文骨的接触，一旦自信获得。得了自在，便可以随心所欲的驾驭万法。就如果我们的自信真正是通过修正获得自在的话呢，那整个万事万物呢，就是他怎么样也是已经这个获得自在了，就是随心所欲的，就是可以这个适用，根本不必惯戴外界的大自在这个欢喜。就是我们实践这个外道的有些人呢，说大自在啊、第十天呐、啊，或者是这些天在欢喜的时候呢，就是他可以操作；不欢喜的时候呢，就是不能解脱，就是有这种说法。这也是这个不用惯戴这种瘾。还有呢，就是由于做事浑浊、环境恶劣而远足高飞等其他因，就是我们有些人认为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呢，就是非常可怜的。以后呢，就是到一个极乐世界，清净的超脱，远足高飞，到哪里去就是过这个非常这个美好的这个生活啊，或者是我到这个念世这个刹土去，就是飞到哪里就很好。这些都是使自己的心还没有这个通达的这个原因，就是认为是这是非常恶劣的地方，到哪里去就是很殊胜的地方，一定要就是从中国搬到这个。美国迁居的话，那这个生活很好的。我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打极乐世界那个时候呢，我跟阿弥陀佛住在那里。只不过这个我去那么遥远的地方的时候，看路上怎么办呢？就是一直认为有一种世有的这些东西，就是比较深一点的这个教义来讲的话呢，这个白天的现象就像朦胧的现象，或者中医也是认识他自己心的本性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无惑无差图呢，就是当下这个现象的。如果这个没有认识自己的心的本性的话呢，就是在别的地方要寻找一个清净。的差度的话呢，那么这就是消沉和一些共同成的一种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不了义的。当然这种不了义的话呢，除了离根者以外，一般的顿根者呢，就是一下子就不能这个接受啊，极乐世界都是不用跑到那边去啊，那不是佛经里面说是这个很远的地方吗？那这个是不是密宗里面所说的不合理？不是密宗里面所说的不合理，所谓的这个清净差度呢，就是自己的这个，为什么是金光庄严论里面说是所谓的这个解脱呢，就是把这个所谓的错呢，就是已经这个典范，就这就是这个解脱，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呢正在这个迷惑，正在这个迷惑的时候呢，把这个迷惑的这种外面的障碍清除的话呢，就是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这个解脱。比如说我们有些人那个做梦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恐怖，中间呢就是把这个梦醒了的话呢，实际上他并不是到别的地方去的，就是他原来的这种恐怖这个就前处而已，就是他这种迷乱没有而已。所以我们现在轮回当中也是正在这个恐怖的时候，如果把这个迷乱的这个心呢，就是已经这个认识的话呢，就是解脱住在这里，就是所以他这里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心已经得到自在的话呢，就像外道所说的那样的这个常有自在天欢喜的时候获得解脱啊，就这种这个。其他的缘呢，就是也不依靠。还有呢，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就是比较这个不太了解的这个城里面所讲到的清净的刹土别在地方，就是然后我们在这里恶浊的地方，就是一定要到达那里去这个居住啊，这种这个依靠他缘呢，就是也根本不必要。而获得他这里呢，就说是根本不必要惯戴这个外道和我们这个佛教里面所说的这些其他的因，而获得认为一合，就是我们从这个简单的嘉兴道的比喻来这个说明的话呢，也是很清楚的。比如说获得这个认为一合的话呢，就是不再堕落恶趣当，就是我们任何一个地道功德里面所讲的获得这个嘉兴道的认为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就是不用堕恶趣当这个现象。那么这些地道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就出现的。那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我今天呢，就是已经获得了这个。认为从此以后呢，我就不堕落这个恶趣，不堕落恶趣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并不是说是我就不需要去那个地狱里面，就不是这个意思。从我的这种这个性的本体当中已经认识的话呢， 也就是说啊，这个外面的这种恶趣啊，就是单独就是不需要就是堕的地方。反过来说说，我现在认识了新的本性的时候呢，就是脱得了假心道的时候呢，我的这种这个烦恼呢，就是当下就这样这个离开。这是我们很多大成就者也是在这个现象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释迦牟尼佛也说是，如果有这个一些境界的人的看到我现在娑婆世界的刹土，也是完全是清净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在这里，就是所以说呢，就是而获得了人为一合呢，就是不会堕入这个恶趣的地道。功德等等，凡指如果这一切并不是以性来主宰的，我们现在名言当中的一切万物呢，应该是以性来主宰。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以外界事物的外迷所折，那么又以千差万别的好坏这个事物呢，就分着它来参差不穷。就如果我们说是这个一切呢，就是并不是使自己的性的这个主宰，性在这个作怪，就是不是这样，而是真正是这个外界的事物的一些为你来，就是对我们带来快乐痛苦的话呢，那么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这些事物呢，就分着它来，就是分着它来的话呢，就是说那个很多的就是不断的用线吧，就是就这个意思。结果修道的人也是根本不可能彻底断绝有这个外境所制造的这个痛苦。如果是真正不是这个心主宰的话呢，我本来已经获得解脱了，但是我获得解脱的话呢，我现在正在这个享受快乐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大自在不高兴，他的这个顽劣呢，就是我就没办法这个承受，就是他有一天呢，就是肯定就是害我的，就是就像我已经成佛的时候呢，魔不训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也没办法就是对抗，因为这是外面的这个事物的一种势力，这种势力的话呢，我就没办法这个助动。但实际上是并不是这样的，的确是我们现在的一切这个现象呢，不说是一些从经济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的。就我们原来也讲过吧，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觉得是现在的这种这个生活呢，就是非常这个快乐，有些这个心没有获得自在的话呢，就是他觉得这个现在的生活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是这样认为的。但这样一来呢，就是看这个你的这个修行，你的这个境界，你的境界有一点的话呢，那么这个外境不管是变成什么样的话呢，就是对你来讲也是非常快乐的一件这个事情。所以呢在这里呢，所有的这些境界啊，所有的现象呢，就是归属于性，就是而且这个讲的也是非常深的。只有了知万法唯心呢，才能呢就是对这个扭转轮回了脱生死的这一点获得了坚定不移的定解，就是唯一的这个办法呢，就是这样的。我们首先呢，就是从这个具舍论意义上有是这样的，真正这个轮回的因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烦恼和无明，就是知道是这个自己性的这种种子，就是那么这个先先知道一点的话呢，那么怎么样解脱，怎么样这个就在轮回当中是扭转呢，就这些问题呢，就是一定会是深信不疑的。因此在自信上抉择诸法，即是一切佛教宗派独具的诸圣特点啊，就是我们的一切万法呢，就是在性上面抉择，就是在这个性上面，比如说我们修行也是在这个性上面这个修，积功德的话呢，就是也是在这个性上面就是积累功德。然后呢，我们就是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观察性，就是再继续抉择。以前不是我们说过，以前有些高僧大德的话呢，就是首先不管是穿什么法，就是或者修什么三法呢，就是他观一观自己的性，心清净的话呢就继续做，心不清净呢就是不做，原因就是在这样。所以我们一切万法呢，应该在这个性上面抉择的话呢，这种做法呢，一切佛教宗派当中的这个独一无二的这种这个特点，就是它的一种这个殊胜的特点，也是万法现象的本来面目，就是一切是这个性的这种幻化，性的欲望，这就是万法的本来面目。从名言当中来讲的，并不是从神意当中，神意当中当然是一切万法为性的话呢，刚才摩诃仁波切前面也讲了，就是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从名言当中来讲的话呢，一切万法为性，就是这就是一方面呢，就是一切万法用性上面来抉择的话呢，这是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不共特点，就是在这里。然后呢，一切万法的这种这个它的本来的这种面目，本来的事项，也就是说是它的真正的真理呢，也在这个这上面。于是修道的微妙这个窍诀，不管是大乘修行人还是这个小乘修行人，这个修行的这个最深妙的这种窍诀，就是那么这些窍诀的话呢，我像是修行纪要上面呢，就还是讲的比较多一点。真的试一试，我们这个修什么法的话呢，就如果这个心没有获得自在，心没有这个掌握的话呢，就像定解宝灯论第六个问题里面所讲的一样的，比如说六道众生所看见的一万岁当中的话呢，没有一个共同的这种这个所见，这说明的话呢，就是外境真实的这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我们那天讲俱舍论的时候也是讲过吧，就是俱舍论第三品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七十戒的这种辩论的话呢，就是以前那个四字贤和摩诃仁波切都已经说了，就是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原因，还有呢就是可以各种各样这个现象的话呢，那六道众生所看见的就不一定是一样的，就不一定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是空性的，一方面是可以这个现象各种各样的。哎，就像是恶鬼众生的话呢，大多数恶鬼呢就是就看见一万岁呢就是全部是龙，但是里面有些特殊的恶鬼的话呢，他看见这个龙呢就是不一定是这个黄色的，就是他还是觉得是这是岁啊，这是干龙啊，就是在恶鬼当中也是有这样特殊的这个业感。所以说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话，一切万法抉择为这个性，就是这一点的这个道理呢，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平时我们这个现在也是看见，就是外面的这些呢，大多数的众生的功利现象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是，比如说有一个人的话呢，大家都觉得是这是好人，就是大家都可能90%的人，但是有一个人的话呢，他有不公的这个业力的话呢，一看他的就特别生气，就是觉得是，哎，这个人看起来也是好像有点这个不对头呀，就是然后他有他的这个不公的这种业感这个现象的。所以说呢，真正的这个人的这个身上呢，就是有没有一个是有的，除了一个性以外有没有呢？就是没有的。一般来说是众生的性的这种幻化，就是在这里，就所以我们在这个分析啊，或者是闻思啊、修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知道是外境的确是不存在，就全部是我们性的一种幻灭。就是他这里呢，说是这个一切都是在心上面抉择呢，就是一方面是这个佛教的独特的这个观点，也是这个万法现象的本来面目，就是它是现象上面的本来面目。有时修道的微妙巧诀，一直必能参出善有的根本。一切万法为心的这个道理呢，能参出这个三界轮回的根本。就像如菩萨行论里面说这样的一样的，如果不知道一切万法为心的话呢，那么我们要断除轮回的根本的话呢，就根本没有办法的，那就根本没有办法的。这一点呢，就是好似屠夫精通知明之不为，就是屠夫天天那个杀猪的人的话呢，就是他一看那个老猪那个地方就是有穴位，用刀子刺在那个上面就马上会刺的，就是屠夫的话呢，就是他就非常明白，就是在他的这个最要害的最关键的这个部位在哪里，就是他就完全这个知道的。还有一些樵夫的话呢，就是他精通这个伐木，就是然后就是比如说以前那个森林里面有些那个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他就专门用那个砍大树吧，就砍大树的时候呢，这个一看这个大树呢，就是应该会倒在这个地方，就是然后他就在边看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会是按他所准的这个方向。然后我们画木材的时候也是，有些有经验的人的话呢，就是画木材很容易的，然后没有经验的人的话呢，天天拿着一个斧头小小的一块木材的话呢，就是也根本没有办法的，就是所以他就不懂这个窍诀的。那么我们修行人也是这样的，修行人真正是就是通达一些要诀的人的话呢，万法都是为这个性造的。那么性呢，就是性的本体是到底是什么样，从这方面研究的话呢，就是最后这个不转轮回的这种窍诀呢，就是很容易这个掌握的。然后依照他的这样的方法去进行修持的话呢，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如果我们不懂这一点的，每天都是外面就是以一些这个心想来就是度日子的话，那就是都没有多大的意义。就是所以说呢，那天我们前面也讲了，这些要诀呢，就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如果以殊胜的分辨色泽，那么在究竟金刚城市这个窍诀的醍醐也仅此而已。如果我们万法为心，就是先抉择这个，然后呢以方便来色泽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啊，还有这个无上大圆满的人是心的本性，以这些这个方便来这个色泽的话呢，那么这个无上大圆满当中也是最这个殊胜的最精华的体悟呢，也实际上是万法为心这个而已，就是除了这个意呢根本是没有的。那这样的话万法都是为心的话呢，无垢光尊者在大圆满心性修习和还有七宝藏的别的有些道理当中呢，也已经破过，就是万法的现象是不是这个性，就是也破过。然后智慧光尊者在智慧无上的引导里面呢，也说是依靠无垢光尊者的窍诀，我才知道是万法的现象是不是性，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吧，就是现在这里的话呢，就是以明艳两微度的角度来按你这个时候呢，无光尊者、智慧光尊者都应该承认是什么呢？万法这个为性，就是万法的现象为性。然而无垢光尊者最后抉择这个本来清净的时候呢，就像是月乘轮师在如中轮里面抉择一样的，就是月乘轮师呢如中轮里面抉择这个神与地的时候呢，就是在这种面前下，这个所谓的心也不存在的，所谓的境也不存在的，这两个同时就是破掉，就是万法为性也是破掉。就是唯识宗说的是入梦，就是入梦的时候呢，就是月乘轮师说是你所谓的入梦也要值得观察，就是所谓 外境不存在，性怎么会存在，就是他互相关待的缘故，他这样来破折的。所以无光存在也是最究竟的角度来讲，玩法的现象不是承认这个性，就是清晰修行里面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辩论吧，就是就这个呢大家都应该记住，就是但是无光存在呢应该是针对从神一点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认为是玩法为性的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然后从明艳亮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一点也是很多大圆满的这个龙清心地的窍诀当中呢，就是讲得非常清楚的。首先是我们这个一切玩法是这个抉择为性，性呢抉择为空性，空性呢抉择为离性，离性呢就是最后呢就是获得就是也就是说中观的最究竟的境界，这是中观当中也这样的，明法当中也这样的。好，今天讲到这里。好，提出几个问题啊，28个问题吧。本论这样承认气功用的数量经。29，明艳当中如不承认那个自证有什么样过失？然后30，我们怎样才能认识万法现象为性的重要性？
所能得一贪嗔痴慢疑，多闻一切杂难法界，揭竿难解杂梦痴烦，这本从人转转向。Om Mandarangara Banasadardha.